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降临期，我们又要在这里预备自己的心欢庆圣诞了。那在这段时间呢，真儿带着全家人一起来查考各种各样不同的圣经的经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要回应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呼召，来，这个来既是邀请也是一个命令。我们真的有放下一切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吗？我们是否天天都预备好我们的心，随时随地都回应神的呼召和他的命令呢？我们真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了吗？好，让我们今天呢继续随着三个好朋友的脚步，进入到那个探索人生使命、意义、目标、热情的故事当中。当骆驼卡米尔听说原来这个豪华的商队里面，这些看起来特别有才干、特别有能力、特别有背景的人，他们不是想把卡米尔变成坐骑，而是想要透过他来承载他们带着的最最贵重的礼物。卡米尔顿时觉得自己变得高级起来了，而且使命也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坐骑，只不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骑过，而且我的性情也十分的自由豪放，我其实是害怕要是我不小心伤了乘坐在我上面的人怎么办呢？听到骆驼卡米尔这么的为自己的行为解释，两个好朋友其实心领神会的笑了。他们当然能够明白这心高气傲的卡米尔，可是像他们一样的，无论是作为大草原之主的雄狮里奥，还是翱翔上空的雄鹰翼高，他们三个好朋友正是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且从来没有与其他人为伍过，所以他们很知道骆驼卡米尔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卡米尔，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而且你看，我跟里奥两个人可以做你的保镖，你带着这个贵重的礼物，别人看见有雄鹰在上面巡视，又有一只雄狮在旁边作为保护，谁还敢动你啊？听到自己的两个好朋友都觉得这是不错的主意，而且一股油然而生的骄傲之情在骆驼卡米尔的心中冉冉升起。好吧好吧，我觉得反正我们也是朝着那颗星去寻找的，要不我们就结伴而行吧。不过我还是想要说明一点，我其实并不是说一定不想做你们的坐骑，如果你们实在太疲倦了的话，偶尔上来坐坐也是没有关系的。听到卡米尔终于答应了，这三位尊贵无比、 看起来这么高级、这么上等社会的人，居然发出了像小孩子一样的欢呼声。哇，太棒了，太棒了！让一头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沙漠骆驼王子来承载这些最高级的礼物，还有一头雄狮和雄鹰作为随行的护卫，我想我们这一趟的搜寻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你们三位能不能先随我们到客栈，让我们先把所有预备好的那些礼物上载，然后我们再出发。三个好朋友兴奋极了，他们想象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礼物会这么的贵重，而且需要一头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这么尊贵的骆驼王子来承载呢。很快，他们跟随着三位尊贵的客人来到了他们的客栈，不一会儿就看见他们三个尊尊贵贵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三个精致无比的，一看就是知道专门为承载贵重无比的物品的三个精雕细琢的雕花盒子，慢慢地从客栈里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哇，这到底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哎呀，真想打开看看。要不咱们还是直接问吧。按耐不住的骆驼卡米尔直接就发问了，请问你们打算放在我驼峰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礼物啊？我看到这三个盒子，我就很想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宝贝。哦，一个盒子装的是上好的纯金，另外一个盒子装的是极贵的乳香，还有我这个也是极贵重无比的墨药。啊，黄金、乳香、墨药，这三样东西怎么会放在一块儿呢？我知道它们的确是贵重无比的，可是你们怎么会带着这些作为礼物呢？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说法吗？这太令人费解了。哦，说实在的，我们也不非常的清楚。不过就我们三个终其一生的研究，我们搜寻各种各样的资料，还有啊，那永恒之灵常常启示我们，让我们预备这三个贵重无比的礼物，其实我们自己到现在也只是顺着他的带领而行，我们只是感觉到被呼召出来承担这个使命实在是我们很大的荣耀。现今我们看到你们与我们同行，我们就更加的确定，其实不管是礼物也好，是送礼的人也好，其实最终最最重要的应当是我们要将礼物献上的这个对象，它一定是宇宙之王即将给我们每个人的答案，而且唯有它配得世上所有最贵重的礼物，最珍贵的珍宝，你们觉得呢？亲爱的小朋友，其实关于东方三位博士他们预备的这三个礼物啊，大家如果熟读圣经，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宝贵的贵重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他还做婴幼孩的时候就已经被三个博士献给他了。其实黄金、乳香和墨药就意味着耶稣基督他一生三个最最重要的职分。黄金象征着尊贵和荣耀，只有君王才能够配得，而耶稣基督就是那马上将要来的万王之王。乳香呢，则是祭司献祭或者是祷告时必须使用的，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最大的使命，因为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尊贵的大祭司，一次献祭就完成了所有的救赎。第三，墨药其实是祭奠死人用的，为了膏抹死者的身体用的，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死， 要以死来买赎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所以耶稣为罪人流血牺牲，他就是那一次性的赎罪祭。亲爱的小朋友，原来在礼物的背后有这么深的含义，而耶稣他配得人间最贵重的礼物，因为他为了我们把自己成为祭物献上，他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好最大的生命之礼。亲爱的小朋友，你拥有耶稣基督这一份至上的最好的礼物了吗？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是否也该向他发出爱的回应来，把你自己献上作为最好的礼物给他呢？在这个圣诞季节，有什么比我们顺从耶稣，愿意跟随主耶稣，更好的回应他爱的礼物呢？希望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献给耶稣，因为他配得最好的。同时呢，也挑战我们全家人去思想一下，这个圣诞节我有没有给耶稣预备什么最好的礼物呢？还有，我为了表达爱意给我的家人朋友预备了什么样最好的礼物呢？实在没有什么比救恩更可贵的了，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但愿我们将最好的救恩的礼物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身边的最亲近的人那里。愿神赐福给你，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大家好，我是蒙毅。
哇，现在我们两个最佳搭档又来跟大家见面了。其实我们要开始一个系列啊，我们这个系列叫做什么呢？
情绪的问题。
刚刚
把自己整明白。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要把自己整明白。我知道很多的单亲家庭，尤其是刚刚进入这个单亲的状况，就很想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常常说一件事，先解决情绪，再去解决事情。
是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内容想跟各位分享，可是呢，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最近要来谈的是关于情绪。蒙毅，你有没有情绪？
每个人都有吧。
对，那到底这个有情绪意味着什么呢？
有情绪意味着有好的情绪，也有坏的情绪。
对，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哎，我对这个人有情绪，我对这个事有情绪，好像我们就比较偏向负面啊，是不是？
是，一般说情绪的话都是不好的，是吧？
是，
愤怒的、生气的、难过的、伤心的。就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不会把那个开心叫做哦，你现在情绪怎么样？一般要伤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问哦，你现在情绪怎么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好像觉得是个高兴，我们就更不用谈了。我们谈的大部分是比较不高兴的、负面的时候。就像刚刚蒙毅说的，其实情绪跟我们的感受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强调一点，感受没有对错，其实情绪也没有对错，只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而已。那情绪呢，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存款一样。我很喜欢用管理这两个字啊、因为情绪不是说哦，我没忍住，我没压住，我就爆了。那其实不是要压、要忍、要怎么样去让它不存在，把它关起来。其实是要需要去一些的疏导，需要去面对。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情绪。
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情绪看为一个贬义词，它其实是神给我们的非常好的丰富的一个内在的彰显。
是，
你看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幸福，感受到被爱温暖，其实很多很多的，你能感受到好的一面，那你一定同时也会感受到不好的那一面。
是的，
你伤心难过痛苦，那我们说这些情绪我们能不能真实的或者是说准确的认识到它是什么。可能今天我跟你吵了一架，
是
我里边有很多不好的这样的情绪，但这些情绪是什么？我是在跟你争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冒犯了我，我觉得你不尊重我，还是说带出了很多我童年也好，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还有这种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自己对自己的谎言
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当时的那个人或那个事或那句话，可能他勾起了你以前过去的，按到了一些按钮。
比如说我们俩今天如果发生争吵或者不愉快的，你说了一句你真丑，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说我丑，我怎么丑？那其实你觉得这句话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就是说你说你当下的这个状态你真丑，可是我不，我就觉得你对我的这个容貌有一个这样的一
个、啊、我这个人被否定了。
对、
啊、
是我内心就一下子记起来，可能我就会想到小的时候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容貌上会对我有一个伤害，然后你的这句话就触碰了我里面那个神经，
是
就带出了很多很多东西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真实的情绪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知道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或者我们说去辨明去辨认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可能我们只会说我觉得不好，我觉得堵，我觉得难受香菇、以前我们不用这个，就是我们很难说出来到底我的情绪是什么。其实情绪有很多，你不是只有好跟不好而已，
是
这个好是怎么个好法，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承认我们有情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要试着去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目前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是，其实就是一个被认同还有自己的一个发现。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聊起来他4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只要是不顺心的时候，妈妈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大哭，就一直哭一直哭，能哭2-3个小时，如果没有人去管他的话他就一直哭。他妈妈就说我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这个哭整得我情绪也不好，然后整个家里就还有一个姐姐就鸡飞狗跳的。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他哭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他说我就不管他让他哭吗。
哎呦，
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他不会表达他的情绪，他里边有需要有难过，或者是想让你帮助他，你可以去认可他。我说其实当哭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过去抱着他，然后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呀，你没有吃到那个糖，你是不是心里头很伤心呢。其实当你帮助他认可他的情绪的时候，这个孩子一定会被理解。
是，
那他就不会再闹了。他哭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人管我，你们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你们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你们都不来抱抱我，不来关心我。我说因为你们放任他的时候让他持续的哭持续的哭，所以他就没完没了的哭，他也发泄不出去，那只能用哭的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了。
是，其实如果能够用哭的方式发泄自己，因为他是孩子还不错，因为他是孩子、
是
大人的话你
憋着，
你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我要坚强、
啊、
我要勇敢，
我不可以哭
、
尤其是男生啊，男生啊，我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只是未到伤心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情绪是需要被认可的，或者是说我们说你被容许有情绪的，我们也要容许我们自己有情绪。我们除了对孩子的话，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对你周围的亲密的人，你周围的家人朋友同事，不管是谁，我们要容许那个情绪的存在。
是，那远芳姐，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当下的这个情绪是什么呢？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练的过程。因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哦，我现在情绪好像不太对劲，或者不太正常，或者是说让我有点失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说，我意识到说，哦，我现在不太对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叫一个暂停， 再有个暂停的话，因为可能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善于分析的人，所以呢有人说啊，比如说人哈，人有左脑跟右脑，那我们的右脑是感知情绪或者是感觉或者是一些比较艺术性的比较软性的东西
的、
那左脑是比较是理性的，是分析的，是那种比较科学性的头脑。那人的左脑跟右脑呢其实是要换着用的，
是。
所以有人建议说哈，当你右脑你的情绪你的感受特别丰富特别强烈的时候，而且你有点失控的时候呢，换成用左脑来思考，这是一种就是说当我开始问我自己说，哎，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这事情到底哪里刺激到我了，好像没那么严重，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当我自己去问我自己，我自己去思考的时候呢，我就不会一直被那个情绪牵着走，我就已经醒过来了，我就已经不会失控或者是完全就抓狂，而我开始去问我自己，开始思考，哎，我怎么会这样，他这事有这么严重吗，这事有这么大吗，那到底他碰到了我哪一根神经，当我再去思考这些分析这个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
对，
这个是我所学习到，我也在不断操练，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会陷入在某一个情绪里面，可是当我可以去问我自己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为什么这么伤心，为什么我看他这么不顺眼，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强烈的影响到我，我要去找那个原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蒙毅跟我们说的，我们把自己整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生气，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碰到我们情绪的按钮，那我们的情绪按钮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有的。
是，我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第一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的时候，第一步我们要先停下来，停下来，无论你是在发生激烈的争吵啊，或者是说你当下的一个情绪的要爆发的时候，
是
先停下来，
是
停下来让自己休息的时候，你的理智的脑就会清醒了，
唤醒，哎，要刻意去唤醒的，有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难过呢？其实就是好像自我对话一个状态。
是是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管它叫做25块钱我看到了什么。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仓库，我去了一个华人的仓库，然后买了一个水壶，那个水壶本身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玻璃的水壶，我回家之后呢就没有用，可是过了2个星期我觉得，哎呦，想起来这水壶，我要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它就不亮了。其实它是电源有问题，
是。
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个店家，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水壶电源不行，他说那我帮你换一个吧，我说好，之后呢他就帮我拿了一个新的，但是是个塑料的，我当时就很不高兴，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个玻璃的，因为塑料的热水嘛，我总是觉得肯定没有玻璃的质量好嘛。
是，
我说那我这是个玻璃的，我想要一个玻璃，他说没有了，你那个款，你这个太晚了，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只能有这样的一个塑料的。我说那我可不可以退掉，他说不可以。那当下我就很生气，我就为什么不可以，我就去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哦，我们老板说了不可以，所以只能给你用这个，那你要要就要，不要那就没办法了。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换别的货，他说也不可以。
哇，
你听到也是哇，就为什么这么不合理呢，对吧。我心里真的积压的那个情绪就蹭蹭蹭就感觉到那越来越多。后来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壶我不要了，我就算这个25块钱我就奉献给你们了。他说哎呀不要不要的，他说你还是拿着吧，你不喜欢你就送别人吧。那我就更来气了我就带着这个水壶，他就帮我放到车里，我也没吱声，我就走了。在路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很生气，我就有很多的论断。你看当你有情绪在的时候，你知道罪的那个果效就生发出来了。
对，
我就在想，
你的论断已经是比较那个温和的用词了，对不对。
我当时就我在车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开着车，我一直都在心里想，我这姐妹这个情商太低，这姐妹还做这个销售，一点都不会处理这样的，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心里就不停不停的。后来突然一下子那个情绪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停下来，哎，我怎么了。
是，
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25块钱买一个水壶嘛，那塑料的就塑料的也是可以的，也不是说不可以用，只是和你的那个期待和你那个想要和你的计划完全是打乱的，那你就生气了。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怎么了，主啊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什么。 你知道，当我安静下来和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和对话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是因为你觉得这25块钱很重要。
哦，
然后当下我就说，哦，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就会觉得100块钱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出去吃一个饭，现在大家这个消费都很高。但是现在你看，25美金我买一个水壶，虽然在这边我们说25美金也可以吃一顿饭了，
是，
但是你要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100多块钱。那以前我对这100多块钱那么不在意，那为什么现在我这么在意呢？是因为你现在的缺乏。我一下子就感到，原来我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缺乏在，所以我会把这个钱看得很重要。
是，
然后就带出了我很多对那个姐妹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论断。
是是，
我当下一下子知道了以后，我说，主啊，你是丰富的神，你是赐下祝福和供应的神，我为什么会很在意的这一点点的让我有这么大的一个罪的果效？你说还对人家姐妹有论断，那是人家的工作，他也不能说是跟老板去争啊，去抢啊，为了你，这是不合适的，对吗？后来我一下子就理解他，那这个事情就被疏导了。
是，
整个持续了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就是从我从他们的店里出来一直到我回家的路上，我就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扭转，当下我心里就没有再不舒服了。
是，
然后下一次见到这个姐妹的时候，我仍然我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去对待她。
哇，感谢主。哎，其实听众朋友，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其实是我们因为受过这样子的训练，
是，
或者是我们操练过，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喊停，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跟自己自我对话，去疏解这些情绪。其实我常常不断的说哈，我元芳在这里再一次的说，我们很多的分享，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跟单不单亲没太大关系。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去疏导自己的情绪。那当然可能单亲的父母亲情绪上的起伏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更容易，或者是更多，或者是更平常，那个密度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情绪。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谈，我们进一步的来谈我们怎么样的去辨认自己的情绪。好，那么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
好的，
我是元芳，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祝我再次